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进了以扫的一生，那跟随着他的足迹呢，我们也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扫所面临的种种遗憾仅仅是因为他的一时冲动吗？或者是因为他个人品行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及时满足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裹挟着他，而这种及时满足的陷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具体的体现。首先让我们走进圣经去看以扫冲动的根源。以扫是双胞胎当中的长子，出生的时候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这种外在的特征呢，也恰恰对应着他内在的性情，就是血气粗犷，带着几分野性，不懂得收敛自己的情绪，也不擅长静下心来去深思熟虑。在古代的希伯来文化当中呢，浑身有毛往往被看作是血气旺盛的象征。这个血气呢，并不是说今天的气血啊，而这份血气呢，也成为了他一生当中冲动和抉择的一个核心原因。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以扫喜欢打猎，经常在田野，而这种打猎的行为呢，本身就有着强烈的即时性，就是拿上弓箭走进田野，付出努力，立刻就能看到猎物。那这种即时的反馈恰恰契合了他的性情，他不喜欢雅各那种常住在帐篷里的安静，他也不喜欢等待，不喜欢慢慢的思考，他习惯了行动就有回报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也让他在面对选择时自然而然的会倾向于当下的满足，忽略长远的后果。除此之外，我们再看一个细节，在圣经当中以扫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以东。在创世纪25章30节记载，因为他向雅各求喝红豆汤，所以又叫以东。以东是啥意思呢？就是红色。红色在我们的认知里边呢，往往也象征着热烈、急躁还有冲动。这个呢，也暗合了以扫的性情，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冷静下来思考，而是被当下的情绪和欲望所裹挟，跟着自己的心意走，不懂得去权衡利弊。好，那我们再去探讨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以扫他真的是一个恶人吗？其实不是。我们从经文当中能看到，他勇猛能干，愿意每天走进田野去打猎，只为了让父亲以撒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那这份孝顺是真实的。等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也能放下跟雅各之间的隔阂，选择去宽恕，那这份通透也非常难得。但是他的致命短板其实就在他的性情当中，那就是比较冲动还有短视，容易被当下的满足所裹挟，不懂得去克制自己的欲望，也不懂得呢去重视长远的福分。就像他用长子的名分去换红豆汤一样，我们看起来这事儿太荒唐了，你起码换多点东西是不是？但是呢，在他的角度，那一刻饥饿跟疲惫就是最真实的，红豆汤带来的满足是立马就满足，而长子名分的背后是长远的价值，比如说双份产业呀，家族信仰的传承啊，这些我当时又不知道，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呢，在当下的困境面前呢，就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我们听到这里呢，或许会有共鸣，我们很多人骨子里都有几分跟以扫相似的特质，就是我们天生带着血气，我们都喜欢行动，都不喜欢拖泥带水，都想要追求立刻的反馈。那这种特质在工作里边呢，让我们快速行动，高效的执行，成为我们的优势。但是在人生的关键抉择上呢，这样的特质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跟以扫一样的短视，就是被当下的欲望所裹挟，做出让自己后悔的选择。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走进以扫的两次关键选择，看一看及时满足的陷阱是怎么一步一步 把他推向遗憾的。如果说姨嫂的性情是原因，那么她的两次关键的抉择就是结果。我们再看第一次的关键抉择，就是一碗红豆汤卖掉长子的名分。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她真的不知道长子名分的价值吗？或许她知道，但是在那一刻当下的满足呢，就盖过了所有长远的思考。这种当下优先不顾长远的思维，它就是及时满足陷阱的核心。而这种核心呢，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你一定有这样的经历，下班回家呢，本来计划好像我稍微读点书，看一个长一点的内容，学点什么技能，或者呢跟人家一起去聊天，但是拿起手机刷起短视频再也停不下来了。可能在电脑上在看视频，然后说我不能这样做，然后拿起手机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妨去分析这种现象。那么短视频15秒一个热点，今天可能是5秒钟一个热点，然后30秒一个反转的这种模式，精确地迎合了我们今天及时满足的追求。因为它不需要等待，也不需要深度思考，每一个镜头和画面都会有一些新鲜的刺激，那你每滑一次呢，都有可能会收获新的快乐。这样的及时反馈跟姨嫂打猎的时候只要付出就有回报的模式是一样的。久而久之呢，我们会逐渐的失去耐心，甚至像我自己这样，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电影的人，但是现在呢，一部90分钟的电影，我指不定要分多少次才能把它看完，因为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去铺垫，慢慢的去感受。如果是更加经典的那种，也没有用配乐急促的去提醒你，没有字幕告诉你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什么年代，需要你自己从镜头当中去感受的时候呢，我会发现我自己的这种解读能力也下降了。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完了还要看一遍解说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而之前我是不需要的。所以需要我们警惕的是这种碎片化的娱乐对我们的思维伤害。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我们长期沉迷于短视频，就会发现呢，自己越来越难集中精力去做一件深度思考的事情。看书是一方面，看几页就会走神，工作上稍微复杂一点的任务呢，就会觉得烦躁，立马想要放弃。那这个都是及时满足在慢慢的侵蚀我们的思维。因为我们习惯了及时反馈，就会对于需要长期投入才能够看到结果的事情呢，越来越没有耐心。就像是姨嫂，她习惯了打猎，没有办法忍受长远福分的等待，所以呢，最终做出了一个短视的选择。那除了我们刷的短视频，我们可以再继续盘点还有哪些及时满足的陷阱。我们不愿意花时间买菜做饭，宁愿牺牲一点点健康换取当下的便捷直接外卖。游戏的及时反馈机制呢，也让很多人沉迷其中，忽略了工作还有家庭的责任。因为当下的这种竞技快乐是非常直接的。然后呢，就是信用卡、消费借贷等等，让我们为了当下的物质满足去透支未来的经济，陷入到负债的困境。甚至还有一些兄弟们在面对矛盾还有冲突的时候，我当下立马就发脾气，冲动的形式换取的是情绪的及时发泄，不愿意冷静下来去沟通长远的解决问题。那这些选择呢，跟姨嫂用长子名分换红豆汤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别以为他蠢，都是为了当下的小满足放弃了长远的利益。好，那我们再去看姨嫂的第二次关键抉择，她不顾父母的叮嘱，执意的去娶外邦女子为妻。在创世纪26章34到35节，姨嫂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这两个人呢，让利百加和以撒呢非常忧烦。我们不妨想想，以撒和利百加为什么烦呢？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们已经多次叮嘱过姨嫂，要娶一个敬畏上帝、与自己信仰相同的女子，不要娶外邦女子，因为外邦女子不敬畏上帝，不懂得家族的信仰和使命，只会让家族蒙羞，让信仰的传承中断。这个呢，是父母亲基于长远的考虑，对姨嫂的提醒和祝福，也是姨嫂作为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呢，姨嫂却再一次的被及时满足的诱惑所裹挟， 做出了冲动的抉择。他为什么会执意的娶外邦女子为妻呢？我们不妨一起换位思考一下。在当时的处境下，尤迪和巴什摩容貌俊美，性格活泼，能给姨嫂带来当下的情感愉悦，能够满足她当下的情感需求。她没有听从父母的叮嘱，没有考虑过这段婚姻会给家族带来怎样的影响，没有考虑自己作为长子的责任，她只在乎当下的欢喜，只追求当下的情感满足，就像她当年没有办法拒绝红豆汤是一样的。这一次呢，她没有办法拒绝的是情感的诱惑。那这其实呢，也对应着我们今天另外一种及时满足的陷阱，在情感选择上只看重当下的好感和外在的吸引，却忽略了长远的责任跟契合。比如说，有些男性在择偶时只觉得对方长得好看，相处起来舒服，匆匆确定关系，忽略了价值观还有生活习惯的契合，也忽略了婚姻需要长期经营的责任。就像是姨嫂，他只看到外邦女子的美丽所带来的当下的欢喜，却忽略了婚姻对于家族、对于自身信仰的影响，最终呢，导致家庭不和，父母失望，也为自己错失了父亲的祝福埋下了伏笔。我们再看后续经文的记载，在创世纪27章当中，以撒年老失明，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就将长子的祝福赐给姨嫂，让他去田野打猎，做成美味给自己吃。但姨嫂呢，因为性格莽撞啊，她迟迟没有回来。最终呢，雅各在母亲的帮助下，伪装成了他的模样，骗取了父亲的祝福。当姨嫂带着猎物美味赶回来的时候，祝福已经赐完了，没有办法收回。那一刻，姨嫂放声痛哭，恳求父亲再次给他一次祝福，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你父亲已经把祝福从我这里夺去了，给了雅各，所以我也不能再给你祝福了。我们不妨想一想，姨嫂的这份遗憾真的只是因为雅各的欺骗吗？其实不然，根源还是在于他的冲动跟短视。因为卖掉了长子名分之后呢，他没有反思自己的选择，没有警醒自己的短视，反而呢继续被及时满足裹挟和诱惑，娶外邦女子，渐渐失去了父亲的信任，最终呢也错失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祝福。所以呢，看到这儿，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明白及时满足的陷阱本质。它不是说当下满足本身，而是为了当下的满足，放弃了长远的价值和责任。为什么我们总是难以抗拒及时满足的诱惑，又应该如何去摆脱它呢？天路男性课，马上回来。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尝试从心理学方面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做事呢三分钟热度，想着当下舒服就好，事后呢也会经常后悔。其实呢，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性情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以上我们说的都是及时满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叫做延迟满足，就是放下当时的及时快乐，为了获得更长远更有价值的回报，去耐心等待。我们回顾姨嫂的经历，就会发现呢，她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延迟满足的人，她没有办法忍住当下的饥饿跟疲惫，没有办法放弃红豆汤带来的及时满足，所以呢就放弃了长子的名分和长远的福分。他无法忍住当下的情感诱惑，无法放弃外邦女子带来的及时欢喜，所以呢，忽略了父母的叮嘱跟自己的责任。而我们当代的男性呢，之所以容易陷入到及时满足的陷阱，那本质上呢，也是因为延迟满足的能力缺失了。而且今天社会的发展呢，其实是在不断的削弱我们延迟满足的能力。我们不妨一起回想一下，你的生活是不是这样？饿了，外卖，半个小时之内送到了， 不用自己做饭买菜，然后呢就能够吃到美食。无聊了，刷刷短视频，几秒钟就带来快乐，不用等，不用想。想联系人了，发一条消息，瞬间收到回复，也不用耐心的说，哎，我写一封长信，完整的去表达我细腻的心思情感。想买东西，点开手机，你也不需要说攒钱了，甚至直接就可以网贷。那长期处在这种想要就有的环境当中呢，我们的大脑会逐渐的适应这种及时的反馈，对于需要长期投入才能够看到结果的事情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就像是一嫂，她习惯了打猎的及时回报，没有办法忍受长期等待以后的福分。那除了延迟满足能力的缺失，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在加剧我们及时满足的陷阱，就是损失厌恶心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往往更害怕的就是失去当下的快乐，而忽视了放弃当下快乐而能够带来的长远收益。姨嫂当时呢就是那样，她害怕了忍受饥饿的痛苦，害怕失去红豆汤带来的及时满足，所以呢就放弃了长子名分的长远福分。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害怕放弃刷短视频的快乐，害怕失去当下的放松，所以呢就选择放弃学习和健身能够带来的长远成长。我害怕放弃当下情绪发泄，会觉得这样呢吵架输了被人瞧不起，所以呢放下了冷静沟通带来的关系。那这种怕失去的心理呢，也让我们再一次陷入到及时满足的陷阱无法自拔。所以呢，了解了这些原因，我们可以去结合姨嫂的经历还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去探索一下有什么可行的办法。那首先呢，我们不妨一起去尝试去正视自己的性情跟心理的短板，慢慢的去训练自己的延迟满足能力，去对抗碎片化思维的伤害。姨嫂的悲剧始于她的冲动和延迟满足的能力缺失，而我们今天的弟兄呢，也要正视这些短板。比如说，当我们刷视频刷到停不下来的时候，不妨给自己一个10分钟的冷静期，告诉自己，我先放下手机，冷静10分钟，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看。这10分钟里边，喝点水，走一走，看看窗外的风景，让大脑呢，从及时反馈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重新去理性思考。我们当下的选择到底是能够带来长远的价值呢，还是只能短暂的快乐呢？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刻意训练延迟满足的能力。比如说，想刷视频的时候，我先告诉自己，我先完成30分钟的学习，或者是30分钟的健身，然后再奖励自己刷10分钟短视频。我想买一件非买不可的东西的时候，等一个星期看它会不会降价，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比如说星源心水某一些电子硬件产品的时候，我也在克制欲望去等。那有的时候你看了各种各样的评测，各种各样的视频和文章，一个星期之后呢，你会觉得，哦，我并不需要它，我只是被当下的欲望所裹挟。那这种先去付出再奖励的模式，可以慢慢的培养我们的耐心，让我们习惯为了长远价值去放下当下的及时满足，同时呢也能缓解碎片化思维带来的注意力分散的问题，让我们慢慢的找回深度思考的能力。箴言16:32告诉我们，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那这句话其实跟我们聊的理念是有相似之处的。真正的强大不是放纵当下的欲望，不是冲动行事，而是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跟情绪，去制服自己的内心。那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可以一起去践行，去分清当下满足和长远价值，然后呢反着去推，规避短视的选择。姨嫂的两次选择核心都是分不清当下满足跟长远价值，所以呢才做出了得不偿失的抉择。我们不妨尝试呢用结果倒推的方式来帮助自己理性思考。什么意思呢？刷短视频和学习技能这两个选择我们可以倒推一下，如果我每天刷2个小时短视频，一年后我会收获什么？大概率呢是时间都被浪费了，注意力都被分散了，没有任何提升。 如果我每天学习两个小时啊，甚至把它对半变成一个小时，那么一年后我又会收获什么？大概率的是能力得到提升，职业发展稍微有一些优势，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虽然在今天的大概率也可能一年之后这个技能没什么用了，但是短暂的学习呢，总是会带来帮助的。那对于短视频带来的思维伤害，我们可以一起去培养深度阅读跟思考的习惯。比如说跟自己约定每个星期有一两个晚上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或者是根据你们的习惯选择读书。一开始呢可能会很难静下心来，忍不住的想要拿起手机，但你要坚持下去呢，慢慢可以去训练专注力的，去摆脱碎片化信息的依赖。如果说以扫当时可以倒推一下卖掉长子名分的长远结果，能想到自己会错失父亲的祝福，会留下一生的遗憾，或许呢他就不会轻易做出冲动的选择。那对我们也是一样，只要能倒推当下选择的长远结果，就能够更加理性的去规避掉及时满足的陷阱。其实后续的经文当中是还有关于以扫故事的售后的，就是希伯来书12章16到17节的记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亲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这段经文呢，就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像以扫那样贪恋当下的世俗满足，不要因为一点小利就放弃长远的福分和价值，否则只会留下无尽的遗憾。那第三个方法呢，我们不妨一起去坚守的，就是要牢记住自己的责任，用责任绑定的方式去约束自己的即时欲望。以扫的悲剧呢，还在于他忘记了自己作为长子的责任，就是呢，他要传承家族信仰，守护家庭的荣誉，照顾自己的家人。而我们今天的弟兄们呢，往往也有自己的责任。你作为儿子呢，要孝敬父母，让他们安享晚年。作为丈夫，你要守护家庭，给家人温暖跟依靠。作为父亲，你要教育孩子，引导他们健康成长。而职场当中的我们要努力工作，去实现价值，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其实这些责任呢，都跟长子名分差不多，是我们不可以轻易放弃的长远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一起去尝试，把自己的行为跟责任绑定在一起。比如说，我要好好健身，才能有健康的身体，更好的照顾家人，履行作为丈夫跟父亲的责任。我努力学习才能提升自己，去更好的工作，让未来更有保障一些。比如说你熬夜玩游戏，我可以想一想第二天我还要努力工作，要承担起职场人的责任，不能因为熬夜影响健康和工作，这样呢就克制住了熬夜的欲望。面对透支消费的诱惑，你想一想，我是家庭的支柱，要承担起养家责任，不能因为当下的物质满足让整个家庭陷入到经济困境当中，那这样呢可以理性的消费。我们面对短视频的诱惑的时候，想一想，我要提升能力去陪伴家人，也不能总这样刷视频浪费时间啊，这样对手机也不好啊，所以呢你要放下手机，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了，挣脱即时满足的陷阱呢，不是说你要完全放下所有当下的满足，过得跟苦行僧一样，而是说呢，我们要学会去克制跟权衡。我们当然可以刷视频去玩游戏，可以去没有时间的时候吃外卖，但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时间，不能够让这些即时的快乐影响我们的责任跟长远的成长。我们也可以享受当下的快乐，但是不要因为当下的快乐就放弃了长远的责任跟价值。就像是我们可以享受短视频带来的轻松，但是呢，不要让它占据我们太多的时间，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完成学习和陪伴家人等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吃外卖，但不要长期依赖，不要可着那么几家去薅羊毛，要注重健康。那这些平衡呢，都是我们去摆脱即时满足的关键。 好了，那以上呢，星源跟你一起去走进以扫的故事，从圣经当中去探索他性情的根源，也对照他的选择分析了及时满足陷阱的一些具体表现。我们也去研究了这种陷阱的深层次的原因，也总结了去摆脱这些陷阱的方法，训练自己延迟满足的能力，分清当下满足和长远的价值，然后呢，用结果反推的方式去规避一些短视的选择。还有呢，就是记住自己的责任，用责任绑定的方式去约束住自己及时的欲望。以扫的一生真的是充满了各种遗憾，但是他的遗憾呢，也给我们今天带来了深刻的警醒。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冲动的代价往往它不是一时的，而是一生的。及时满足的快乐从来不是长久的，它是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以扫，都有可能会陷入到及时满足的陷阱，都有可能是在冲动之下做出后悔的选择。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选择克制自己的欲望，去践行自己的责任，选择长远的利益。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惑和意见，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也就是南行客 at 良友 .net。 我是星源，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